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Australia Explained）。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总理表示，全国内阁会议将重点讨论家庭暴力问题。国际学生组织调研表明，澳大利亚留学目的地排名下降。疫情和 GST 法案出台后，零售业增长创历史新低。哥伦比亚大学亲巴勒斯坦示威者占领教学楼。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今天全国内阁会议将重点讨论家庭暴力问题，必须提出不同时间框架内的解决方案。总理将与各州和领地的领导人会面，讨论如何阻止日益高发的妇女死亡事件以及日益增长的行动需求。阿尔巴尼斯表示，州领导人将向议会会议报告各州采取的行动，他对可在互联网上获取的材料表示担忧。他说，这些材料可能会助长针对妇女的暴力，联邦反对党领导人彼得达顿也提出了同样的担忧。总理说，现在可以做的事情与长期措施之间必须保持平衡。
We need to acknowledge that this is an issue.
我们需要承认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确实需要改变态度，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但我们也需要切实可行的直接和措施的对策。我期待着进行建设性的讨论。
And responses as well. And I look forward to a constructive discussion.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ACCC 前主席罗德·西姆斯成为主张征收碳税的最新公众人物。罗德·西姆斯在堪培拉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澳大利亚大大低估了甲烷的排放量，这损害了澳大利亚在气候问题上的信誉。他说，应该建立一个系统来更准确地测量甲烷的排放量。与其他国家一样，澳大利亚承诺到2030年将甲烷排放量减少 30%。 西姆斯说，应该对澳大利亚的所有化石燃料生产基地和所有化石燃料进口征收他所称的碳解决方案费。他说，这将每年筹集1000亿澳元的资金，用于资助新的绿色产业。国际学生组织 IDP 的最新调研表明，澳大利亚在首选留学目的地大学排名中有所下降。该报告调研了117个国家的11500多名未来和当前的国际学生。美国现在是最受青睐的留学目的地，澳大利亚位居第二，英国第三，加拿大第四。国际学生组织 IDP 的澳大利亚和日本地区运营总监 Jen Lee 表示，生活成本压力对学生的留学偏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Cost of leaving pressures and government visa policies are
生活成本压力和政府签证政策对留学生的影响很大。其他因素，例如大城市的房租负担能力和澳大利亚的学费，也影响了学生的选择。在疫情和 GST 法案出台之后，澳大利亚零售额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微弱的增长。在截止3月份的12个月里，澳大利亚统计局跟踪的企业销售额增长了 0.8%。 统计局称，仅3月份销售额就下降了 0.4%， 原因是消费者因生活成本压力而减少了开支。3月份除食品零售业之外，所有行业的营业额均有所下降。 联邦政府和昆士兰州政府向科技公司 Peace Quantum 投资了10亿澳元，在布里斯班建造世界上最强大的量子计算机之一。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Peace Quantum 将在昆士兰设立亚太区总部，预计将创造400个技术岗位。这笔资金将帮助该公司建造世界上首台容错量子计算机。 Peace Quantum 公司联合创始人杰里米·奥布莱恩表示，量子计算机将使澳大利亚工业受益。这些系统将使我们能够模拟、计算和理解材料、化学、物理和信息的行为，其水平是任何传统计算机都无法匹敌的。这将使澳大利亚经济核心的关键行业能够面向未来，再次成为全球工业的领导者。一国党领导人宝林·韩森正面临着宣誓后撒谎的指控，这是在他与绿党参议员梅林·法鲁奇就2022年发布的一条有关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的推特中种族歧视的行为进行法庭辩论中发生的。在证人席上，韩森面对法鲁奇女士的法律顾问索尔·霍尔特的质询，内容涉及他对移民和穆斯林社区成员的看法。韩森声称自己对巴基斯坦 97% 的人口是穆斯林这一事实一无所知，并补充说他在发表这条推文时并不知道法鲁奇的宗教信仰。当霍尔特问及韩森为何没有将这一信息写入他向法庭提供的宣誓书时，这位一国党领导人回答说，他认为这与本案无关。审判将于周三继续进行，双方将进行最后的辩论。布列塔尼·希金斯的伴侣大卫·沙拉兹表示，他将不再继续对自由党参议员琳达·雷诺兹提起诽谤诉讼。此前，希金斯未能说服法庭因其持续的精神健康问题而推迟审理他的案件。前国防部长琳达·雷诺兹称，社交媒体上一系列帖子损害了他的名誉，并将沙拉兹和希金斯告上了法庭。沙拉兹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称，雷诺兹不同意与希金斯进行调解，他说自己没有经济能力继续进行庭审，将寻求和解。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让我们关注更多新闻内容。移民部长表示，联邦政府对珀斯一名祖母遭到袭击深表关注，据称是一名最近获释的移民拘留者在暴力入室事件中袭击了他。袭击者是一名男子，他是四月早些时因袭击和抢劫73岁的尼内特·西蒙斯而被捕的三人之一。西澳大利亚的警方称，这三个人袭击了西蒙斯76岁的丈夫菲利普，并将他的双手反绑在背后，然后偷走了价值20万澳元的珠宝。在高等法院裁定无限期拘留不合法之后，这名前被拘留者是11月份从移民拘留所获释的154名男子之一。移民部长安德鲁·贾尔斯告诉澳广 ABC， 政府正在寻求加强安全措施。我们正在不断研究一切可以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执法机构维护社区安全的措施。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点。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已经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法案，法案将进一步加强我们的法律框架，以处理这些发生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也非常希望与那些最适合就这些问题向我们提供建议的人合作，这就是我们成立社区保护委员会的原因。新南威尔士州警方称，他们不知道在新州猎人区一名11岁女童家中遇刺身亡前是否有任何警示迹象。死亡女孩的姐姐，一名17岁的女孩已经出庭受审，被控谋杀，她被拒绝保释。4月29日下午，警方接到报警，赶到死者位于纽卡斯特尔布鲁鲁的家中，医护人员对这名胸部遭受多处刀伤的10岁女孩进行治疗，但她当场死亡。警司丹尼·多尔蒂称，警方此前没有与这家人有过类似的接触。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没有迹象表明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据我们所知，这是一起完全突然发生的事件。国际方面，哥伦比亚大学的亲巴勒斯坦示威者占领了一栋教学楼，美国大学校园内的示威活动不断升级。哥伦比亚大学早些时候呼吁学生和教职员工不要靠近校园，试图打破在附近设立的为期两周的营地。美国多所大学都发生了类似的示威活动，抗议者要求教育机构放弃与以色列的经济联系。抗议者团体的一名成员表示，他相信他们的要求会得到满足。我们看到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站出来声援巴勒斯坦，这所大学、这所城市早已表明他们愿意迎接这一时刻。我有信心，我知道最终我们会看到这所大学满足这些需求。我们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最终还是要由大学管理部门来满足这些需求，而此时此刻责任就在他们身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尽管停火协议谈判仍在进行，他的军队仍将入侵拉法。内塔尼亚胡说，他的部队已经准备好向加沙南部地区发起进攻，以消灭哈马斯残余部队，并确保在10月7日袭击中被俘的以色列人质获释。此前有报道称，以色列在收到对其最新提议的正式答复之前，不会派代表前往开罗参加正在与哈马斯进行的停火谈判。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菲利普·拉扎里尼说，以色列可能发动的袭击给拉法居民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加沙现在弥漫着极度的焦虑，因为每个人都会问一个问题，是否会发生军事进攻，而军事进攻的可能性将完全取决于本周能否达成停火协议。只是想让你们知道，还没有人被要求从拉法撤离。
Just to let you know that people have not yet been asked to evacuate from Rafah.
伦敦警方逮捕了一名持有长剑的36岁男子，据称他伤了5人。报道称，周二早些时候，袭击发生于伦敦西北部。当局表示，这名男子曾驾车撞向附近的一栋房屋。救护车赶到现场，救治了袭击中受伤的人，他们随后被转移到附近的医院。当局认为这起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648 美元、 1.099 新西兰元，同时今天1澳元可以兑换 4.691 元人民币、 5.068 元港币和 21.132 元的新台币。第一小时新闻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降雨，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9度，珀斯降雨增加，最高温度26度，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